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听得到后面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啊。好，感谢主，今天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来交通主的话语。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在基督里。那我想这个题目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啊，这是圣经的话。如果你现在有很多工具很方便，如果你利用这工具呢，稍微做一个搜寻的话，这一句话出现在新约里面大概有78次，那大部分都是保罗给我们讲的。那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经或是你听过其他的讲道或是看书，你也常常会看到这个题目。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在这个生活当中都非常的忙碌不论你是有没有上班的，是在家的，是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主日呢来到教会当中聚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笑容，我们听见一些安慰的话语，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的心就得释放。但是当礼拜一呢，我们回到工作上，回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又似乎回到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当中。所以好不容易我们顶了5、6天，礼拜天我们再来，所以我们的日子常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那也有很多人呢，信了耶稣以后他觉得说，好像跟我当初要信的时候期望的不太一样。我希望这个耶稣给我的帮助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但是我却觉得我得着的不是像我想象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比较大胆直接的人呢，他就会说出来说我觉得这个信耶稣跟我想的不一样。那如果不大胆不直接的人，他就把这个话憋着，他就觉得说也许是我自己不懂。所以我想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情形，包括我自己在内从我94年信主到现在我们都经过很多的挣扎不论是对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或是对神的话，或是对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疑惑，到底我们问题的解答在哪里。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论是在主日学或是主日的讲道，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弟兄姐妹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或者我们常常说，英文常常说 take a step back，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先摆在一边，倒不是说你的问题不需要解决，倒不是说你的难处不实际我们想退一步来讲，来从头看一下神在圣经上面对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呢，他说到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那如果你打开圣经，虽然在基督里这句话只在新约里面出现，但是你可以发现说，神打开圣经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它就有很多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对不对？他们要管理这地上一切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应许，这也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就达到的应许。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因为罪的缘故。那但是你可以发现，不论在圣经当中神说了多少应许，他总不能离开一件事情，就是他离不开后裔这个字。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神的应许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女人这个蛇要跟女人的后裔相争，所以这个蛇要伤这个后裔的脚跟，后裔要伤他的头，蛇的头。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说万国都要从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东西呢，在旧约是后裔，在新约呢就变成在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发现了这个事实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后裔是单数，指的就是基督，这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可见呢，这个后裔这件事情，就是说神所指的那后裔就是基督，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不在这个后裔里面，神所说的一切话都会在你身上都会落空。如果你去注意这件事情呢，那么神的应许就成为真实的，就成为能实现的，就能够成为 你生活一切问题的解答。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看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事情。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发现一些事实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我们求主恩待这段时间，希望你的话摆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你洁净你的器皿，主使我们的交通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刚刚讲就说我们每个人呢看问题很多时候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今天是你的问题，他的问题，我的问题，那在我们的当中又有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每一个人几样问题，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但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呢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神只看见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是这样子讲。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呢，他把基督说是末后的亚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先前的亚当他失败了。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亚当的时候，我想他对着他是充满了期望。但是亚当落在自己里面违背了神的命令，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以后呢，神的应许就摆在那要来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凡是做亚当后裔的，那么就是你我，我们每个人在神眼前的光景呢，神就是看我们像亚当一样。除非呢你照着哥罗西书所说的，他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那就是借着你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你就到了另外一个亚当，就是这个幕后亚当基督的里面。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是根据他自己所做的，我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在神眼中的成功失败不是根据他自己所做的，是根据他所试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这个亚当里面，或者他在基督里面。那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呢，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乃是像一个集合体，你要么是在亚当当中，要么是在基督里面。那我们要理解这个其实很明白，因为有一个比喻很好，就是耶稣自己基督自己做的比喻，就是树。所以亚当呢，我们的老我是在亚当里面，亚当好像是我们的根，是一个树的根，我们是长在那个树上的分支。那么这个基督耶稣他自己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离了我呢，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用这个树来做比喻，这个根或者我们说根基是基督，那么他我们是建造在这个根基的基础上。所以我刚才说神看人只看见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神看见呢只看见两棵树，一个是亚当所代表的这棵树，这个树已经在神面前是一个死亡的树，再来呢就是耶稣所代表的那个树。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道理其实是合在一起，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也有两个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么没有生命树呢，就不能够有分别善恶的树。这就是神为什么禁止亚当说这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树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如果你看着原文呢，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原文的意思说他是被挂在木头上，是被挂在树上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代表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被挂在那个旧的树上，代表整个世代的结束，整个罪恶的结束，所以他才能起头做一个新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被挂在那个旧的树上，那个受咒诅的树上，使得那个罪的时代，罪的掌权完全到了一个完完全全彻底结束的据点。所以从他能够可以起头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族群在神面前是一个新的人。所以讲到这点呢，我们稍微对罪 我们需要有一点认识，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对罪的认识不像神对罪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救恩的代价不太清楚。那我们在常跟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在福音班，我们会讲到说，这个照着希腊原文呢，罪的意思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但是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呢，它真正的意思有三重，这个射箭射不中靶心其实只是其中一种。就照着希伯来文用的字呢，它有三个字可以表示这个罪。那么第一个字呢，它叫做 Avon 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你只要知道说有三个字来描述罪。这个讲到是人心里的恶念啊，那这个恶在心中发动，但是它还没有产生出来成为行为，还没有结成果子。这比如说我们的淫念、我们的贪心、我们的骄傲。再来呢，它是一个实际的罪行，就是说你让这个罪恶念在你心里面发动掌权，以至于顺服它去行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一个实际的罪行。所以常你看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transgression， 就是那个罪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啊。那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 hata。 再来呢，第三个就是一种全然悖逆的状态，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不但照着他的恶念去行出来他的这个行为，他还以此为乐，就是完完全全在一个背叛神的状态。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 pasha， 但是这个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他说保罗所说，他有一种人呢，他不但自己喜欢去行，他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所以当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全然背叛神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简单的来讲，这个罪呢就是一种关系的破裂。因为我们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父与儿女的关系，或者我们另外一种关系的表示就是夫与妻的关系。所以一个罪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关系的破裂。这个关系破裂到一个地步，甚至冒犯的那一方呢，不再觉得被冒犯的那一方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认为他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啊。这个被他冒犯的人呢，他完全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今天用这个角度去看呢，罪所产生一个最立即的影响呢，就是关系的破裂啊。说到我们跟人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么当然这关系破裂是毋庸置疑的。那你看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罪啊，不要说实际犯出来的罪，在心里存的那些恶念也造成关系的破裂。所以在这个中国政府提倡的一个口号叫做和谐的社会，那我看了他的这个文件讲到和谐社会，但是我发现他其中缺少了一个字，是什么字？罪，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要恢复一个和谐的社会，你不谈罪，你就没有谈到那个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和谐的社会呢，不是说我把法律定得完善一点啊，大家有礼貌一点，有一点公德心，那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我们缺乏一样东西，就是在神面前呢，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的罪上至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中到破坏了我们跟旁边儿女朋友夫妻之间的关系，下到儿女的关系，或者跟你毫无相关的事情。这个罪就像癌症一样蔓延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角落，它破坏了各式各样本来一个和谐社会可以有的关系。所以你也可以看见在圣经当中呢，很多时候是用疾病来代表罪。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很可怕的一个病叫做麻风病。所以你看见这个麻风病呢，它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呢是一点点，所以神就叫祭司说，你要去查看这个罪发出来，刚发出来的时候，一旦判定为麻风的时候呢，你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马上隔离这个人。这个就像罪一样，如果罪呢刚起初的时候不去对付他，他就会扩散到这个人的全身，然后使得他落在罪的这个控制之下。然后呢，这个罪还会向外面的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儿女、他的父母之间扩散。那罪呢，另外一个用疾病来表示呢，比如说在 旧约新约当中我们都看见是瘫痪的病，他的脑筋可能是清楚的，可是他行不出来，他的手脚不能动，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病，或是缺陷的啦，或是长这个病的长那个病的，或是漏状漏病的这些，其实这个时候是罪的一个预表。所以在以弗所书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一点，他说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的。就说世界上的道理呢，其实没有属神的道理跟属世的道理，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这都是神在贯穿之中的。所以属世的事情呢，常常反映属灵世界的一个光景。所以一个，我当然不是说一个人有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病呢，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或是其他一些你所谓的不顺的事情啊，或是倒霉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属灵世界它的我们讲反扑好了，就是一个属灵世界它已经超越了它原来和谐的极限，它就反映在那个物体的世界上面。所以罪有两件事情你特别要去注意，第一就是罪所产生的破坏的那个工价的问题，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罪它有权势，就是 power。 所以这个罪呢要解决，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比如说你今天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得赔偿。那这个罪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破坏关系的，它是一个违背神旨意的，它是一个悖逆的光景。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想说，哦，这个罪呢，我承认就是了，我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罪其实是有代价，只是我们不需要。罪的代价非常非常之高，高到一个地步，它是你几乎没办法想象的，所以你就不觉得它的存在。你听我这句话，你好像觉得很矛盾，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美国的国债有多少吗？美国的国债，你到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它有一个叫做国债钟这个东西。最近这个国债钟，我记得这个国债钟好像是12位数，现在怎么样？破表了。就12位数记录不下美国的国债有多少，因为已经是到了不晓得是多少兆，我也算不清楚了。但是请问你现在在这个每天上班上学吃喝当中，你有感觉美国的国债非常严重吗？没有。因为情况已经到坏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今天每个人都说，哎呀，经济不好啦什么，但我看餐厅还都是挤满的人，对不对？那街上还是满了车，大家还是照常去上班。但是一个人，你不要说今天这个债如果说是12位数，现在已经跳到13位数了，你今天假如说我们欠了一个5位数的债，我们都会马上觉得喘不过气来，或是不要说5位数，有的人3位数2位数他就吃不下。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情，这个债破表了到13位数大家没感觉。所以说很多情况呢，它严重到一个地步，你不觉得它有什么好稀奇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反常到一个步，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说，假如我欠银行10000块呢，银行是我的债主；假如我欠银行1000万呢，我是他的债主，因为他得低声下气来跟我要这笔钱。所以这现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罪啊的工价可怕到一个地步呢，不是你我所能付得起。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付美国的国债，说啊，我今天银行存款够付这个债。一样，这个罪对我们的这个 size， 就是这个的大小，已经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看见这个罪的可怕。但是呢，神能够看见这个罪的可怕。所以他说这个罪的工价呢就是死，但是你死我死不够。就好像说今天有国债有多少兆，有13位数了，你掏5000块我掏20000块，这个东西根本对那个债的那个数字是于事无补，因为你付不起。除非今天有一个人他有很有钱，他能够拿出14个位数的金钱，说一次把美国的国债付清了，哦，这个债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你可以看那个时代广场的数字中就可以归零了。但是我们今天在罪面前的情形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罪的数量这个太大了，价值太高了。圣经说诗篇说你永远还不起，那怎么办呢？唯有我们罪人就像我们银行的数字是那么小的，所以一个有罪的罪人呢，他没办法付那个罪的代价。你我加起来，全世界人加起来， 都没办法使那个罪的数字中归零。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无罪的人。所以神的儿子呢，就成为这个无罪的人，只有他能够付这个罪的代价。但是这个罪的代价付清了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罪它有 power 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历的难处啊。我们虽然都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因着新生命的缘故，我们的里面的良心恢复的作用，我们的这个良知又有了感觉，所以我们对这个罪呢开始有了那么一点体会。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好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事情呢我偏偏去行，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是我用白话讲，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在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因为这告诉我们说罪它是很可怕的地方呢，是权势，就是它有 power。 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来对付这个罪，但是这个权势的 power 有多大，就像那个罪，我刚刚讲的那个罪债的那个数量或是势力有多大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来跟罪的 power 挣扎的。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提的，就是今天在基督里这个事情。所以在基督里呢，你从圣经来看，把我刚刚讲的这个七八十节的经文呢集合在一起，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基督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呢，就是来解决这两件事情，使得这个我们人呢跟神的关系不但恢复到和谐，就是罗马书讲我们得以跟神和好，不但恢复到和谐，还要保持那个和谐。所以这个恢复跟保持呢，都要靠着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地位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因为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才是一个新造的人，否则我们永远就是在那个黑暗的国度，在亚当里面，我们永远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呢，你要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赞啊，就是你要站住这个立场的站啊，因为这是你在神面前的法律地位。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照罗马书第十章要求的，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如果你在神面前是承认的，你是一个罪人，你得罪了神，这个罪不是你能够负清的，你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来除掉你所犯的罪的罪债，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不再是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但是呢，你得站住这个地位，这件事情呢，不是你去赚来的。神所要求的就是你要站住这个地位，在任何事上你要坚持说我是在基督里的，因为神的爱子为我付了罪的赎价。那么这个目的呢，是为叫你称义。这个称义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因信称义。因着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付了这个罪债呢，所以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新人。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当然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还清罪的公价。这个罪的公价我刚才已经形容过了，它高到一个地步呢，唯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啊，神的儿子亲自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才能够赎去这个公价。这个手段呢，就是借着死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定规了说，若不流血呢，罪就不能得着赦免。但是我刚刚说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罪人流罪人的血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还不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他如果流了血被判处死刑呢，那是他罪有应得，他也只能赎他自己的罪，他不能赎他父母的债，他不能罪债，他不能赎他配偶的罪债，他不能赎他儿女的罪债。唯有借着这个义者的血呢，就像就是旧约里面的无瑕疵的羔羊所预表的，这个罪的债才能够归零。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圣经描写耶稣基督呢用了这样一个字啊，我先讲英文，就叫做 righteous one 啊，是叫义者。所以我们提，所以在保罗提到这个，不是保罗，在彼得他提到那义者耶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义人所流的血呢才能够赎你的罪债。 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借着义者这个 righteous one 的血呢，我们得到了称义，我们犯罪的那个工价呢，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神的免除。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说过了，凡不流血的呢，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流了血呢，律法的要求就达到了。所以呢，在基督耶稣里第一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站在这个立场呢，因信称义，啊，罪的工价得赎，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了。那你该做什么呢？很简单，你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你要站住这个立场，你所要做的呢，就是与主同死，啊，因为他死了，你跟着他一同死，你才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已死的罪人。那么这件事情要从信心接受，加上一个行为，就是受浸。所以弟兄姐妹，啊，受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够说它是一个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得救的充分条件。如果你没有受浸，你嘴巴说啊，我信了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人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假的。只有当你在众人面前公开说我愿意受浸，你真的被浸到水里面，以你的行动完成了那个受浸所表示的死亡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在神眼前，你这个接受救恩的这个信心跟行为才得以完全。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得合在一起的。你光凭着嘴巴讲，你没有信心，这句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若是说他有信心，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他的信心的完全是在哪里呢？没有，很难看到。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这第一面呢，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得着了罪的赦免，不再被定罪。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个定罪呢，指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不再有欠罪债的那个感觉，那种负罪感，那种觉得还不完的钱。哇，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欠这个信用卡，你就知道那种感觉，那是还不完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得着呢，就是一种不再被定罪的感觉，不再负罪，不再觉得我欠千万金，欠了多少债务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个见证，说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觉得很轻松。他说不出来哪里轻松，其实很简单，在你的灵里面呢，那个罪的时钟已经归零了。所以呢，你得到了一个新生命，在你的人生呢有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圣经把这样的人叫做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他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新造的，旧事都过了，一切都是新的。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叫小林，不是我是老林啊。他开了一个这个素食店，那么他经营不善啊，不会管理啊，搞得倾家荡产，所以这个店呢只好破产求售。那么今天来了一个大企业叫做麦当劳，他买了他这个店，他说虽然你经营不善，但是你这个店的地点蛮好，你对这个环境也熟门熟路，所以我们决定呢还是把你留着做这个店的经理。但是呢，其他除了你做经理这件事情呢，其他都要更新，你的设备也得更新，你的店的招牌也得换，从小林素食店转到麦当劳汉堡店。人还在那里，但是其他的一切，人从外面看他还是经理，但是呢其他内外都更新了。过去呢，他如果拿小林汉堡店的章出去盖章支票买东西，没有人要卖东西给他，是不是？因为他信用不好，因为他没有本事，他经营不善。大家想说，我今天如果卖你原料，你什么时候才能还钱呢？你这张支票是不是台湾人说叫扒乐票，就是这个会跳票的票。那么但是当这个大企业买了他，主权转移的时候呢，这个人再出去买东西，他不在，人家看到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那个名字不一样。哇，这个支票是麦当劳的，这不会有问题，他很乐意再跟你做生意。所以这个人在那里，但是他的名分转换了，他的主权转换了，他又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人。但是呢，他所凭借的是什么？不是他赚钱， 不是他把这个生意从一落千丈转到门庭若市，他所凭借的是一个新的 ownership， 一个新的主权，一个新的名字。他在这个名字之下呢，他虽然做同样的事情，他不再遇到从前过去一样的问题，因为这个名字所带给他的是 power， 这个名字所是这个能力，这个名字所带给他的呢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就是一个新造人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呢，外表看还是这个人，但是你里面其实已经是被更新了。然后呢，在我们后面有一个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名，是超乎天下万有之上的名。我们借着这个名行事呢，这个所有的恶势力，所有的一切都要向这个名下拜。他不是向我下拜，他是向这个名下拜。所以当我的主权转移的时候，我又懂得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名，用这个权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我们要稍微讲到一下，为什么耶稣的血能赎罪呢？那么刚才我们讲，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就像那无瑕疵的羊，他能够赎罪，因为这是神所规定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理性来试图解释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定规矩的人呢，有权决定这个规矩应当怎么样定。所以神的规矩是说，若不流血就不能赦罪，但是这个血呢，必须从无瑕疵的羔羊或是牛或是山羊而来，否则不能赎罪。那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可以跟他争辩的。这是很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每个人来你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你要去申请签证，他规定说现在护照申请费签证多少钱我不知道，几百块是不是？他如果说是500块就是500块，你没有什么好跟他说 why 为什么500块不是300块，因为这是他定的规矩，你要就是要照他的规矩。很简单，我们的罪要得赦免，神说就是要无瑕疵无缺陷的羔羊。那有的人就会问这么一个问题，说那么2000年前所行的这个义行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水到今天还有效吗？那么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画面啊，在民数记19章有一个画面叫做红母牛啊。这个红母牛呢，它是全身是红的，连它的毛也是红的。然后这个红母牛呢，要全部的烧在火上面，连头连肉连粪连血全部烧在这个火里面，火堆里面，然后呢烧成灰，把它收集起来，将来呢任何人接触了不洁的东西呢，把这个灰拿一点出来调在水里面，然后撒在那个不洁净的人身上，他就得到洁净。所以你看这个红母牛呢，它只烧一次，但是它的灰呢永远在神面前有效。这个红母牛呢，其实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它是全然的被摆在祭坛上面，它一次的义行呢献的祭永远有效。因为照希伯来书跟我们讲的说法呢，就是说如果在旧约里面的牛羊都可以暂时除去人的罪，更何况耶稣作为神的羔羊所献一次永远所献的那无瑕疵的祭，岂不是更能洗净我们的罪吗？所以旧约我们常说旧约是一个图画，新约呢它是一个实际。所以旧约里面所代表的献祭呢，如果它都可以暂时有效，更何况一个无罪的人，神的儿子，他所预表的岂不是更美吗？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他讲到耶稣是更美的祭，他立了更美的约他所给我们的呢是一个更美的生活。所以你看更美更美更美这个事情常常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好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里这地位的问题就是。所以对于这个地位呢，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呢是要站住这个地位，用信心持守它，坚持这就是我们的所得着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凭信心得着，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其实你也可以很容易的理解。那今天假如说我在这个办公室呢有一个指定停车位是留给我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我早上开车去的时候，那地上也写了我的名字，说这个是林某某的车位。那么假如今天早上我开车去发现这个车位被人家停了，弟兄姐妹，请问你怎么办？你是不是下车去跟那个人打一架？ 说我要挣扎保住我这个车位，不是的，你就把那个指定的单子拿出来，告诉那个人说这是我的车位，请你离开，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占住你的地位，因为那个东西是给你的，你不需要打架再去争取证明说这个是我的车位，你也不需要说好像跟他在那边吵了半天，好像用自己的力量把他赶到，你很简单就把你的这个单子拿出来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请你离开，他就得乖乖的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得着的东西，在属灵的言语来讲，我们所常常所得到的东西呢，我们喜欢用自己的力量去 fight， 去征战，好像可以留住这个，这个错误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属灵的事情上用了错误的方法，你就得不着神所说的那个结果。所以关于我们的地位，关于我们的得救，关于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用信心去站住，坚持说我因着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神面前的这个承认，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不论魔鬼撒旦你的亲戚朋友怎么说，你说你看你信了耶稣你还是这个样子，你哪里像个基督徒，你就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的生命还很幼稚，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为我的罪赎价流血这个事情并没有改变，而且我也接受了。所以你必须在神的面前站住这个事情，你必须在魔鬼面前站住这个事情，你必须在世界面前站住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呢，我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这就是要来到我们下一段所讲的另在基督里呢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讲到经历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神面前要得以完全呢，它有两面，第一个是你的地位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经历的问题。这个经历我们简单的说可以说你在神面前的行为的问题。那么对于经历呢，圣经用了一个字叫做住，所以你常常可以听到一个讲道的题目叫做住在基督里。我今天的题目是在基督里，不是住在基督里啊。所以住在基督里是另外一个题目，我所要讲的呢，就是在基督里面你得着了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那至于说如何，那个是另外的交通的题目。好了，讲到这个在基督里，在经历这一方面呢，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住，住也可以说是 stay 啊，或者说圣经另外一个字说行，行在主的面前，行在圣灵当中，顺从圣灵而行，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另外一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跟得救无关了，这个目的是叫你成圣。所以懂英文的人呢，这个事情叫做 sanctification 啊。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称义是 justification， 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目的这边的讲到经历呢，讲到叫你住，叫你行，叫你要有作为的时候呢，这个目的是要叫你成圣。其实成圣啊，我们这个词是有点文言文啊。那白话文成圣很简单，就是叫你像耶稣基督，你得像耶稣基督。你得像你的长兄，你得像那个信心的先锋。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这个在基督耶稣里讲到地位的时候，叫你站住，那个目标是罪的工价。在讲到住在基督里讲到经历的时候呢，那个目标是罪的权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罪的 power。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得赎的人呢，我们马上在新人里面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发现罪的权势是这个 power 是何等的强悍，就是他不放过你，他这个罪呢对着你像是如影随形的，就是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到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呢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呢我却拼命的去犯。那么这个手段呢是什么？如何来解决这个罪的权势的问题？是借着基督的复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基督呢只死了没有复活呢，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比别人都可怜，对不对？因为基督徒呢，你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个，但是呢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你没有任何的盼望，你只能说哎，我不欠钱了。但是面对那个新的债主的时候，不是说你这个罪还没，我说的新的债主就是说有可能成为债主，因为你那个花钱的习性还在里面的时候，你认为新的债主那个诱惑时代，你没有任何的能力。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呢，我们比那不信的人还可怜。所以对付罪的权势呢，他的手段是借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呢，他自己跟门徒说，我若不去呢，保惠师就不来， 我去了呢，保惠师来呢，他就要教导你们一切，来教导你们进入真理。那么这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啊，这边刚才相对我们刚刚说借着一个 Holy One, Righteous One 的血，这边呢是借着一个 Holy One 的灵啊。所以耶稣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经节描写他是义者，但是又有另外很多的经节描写他是一个圣者。所以一方面呢，讲到 Righteous One 的时候，讲到一个这个义者的时候呢，讲到他的血的功效，讲到他在神面前所付的代价。但是讲到 Holy One 的时候呢，是讲到他的灵，是讲到他的圣洁，是讲到他借着圣灵所赐生命的更新。这个 Holy One 呢，就是我们来翻一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5节他是这样讲，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末后的亚当呢，他在神面前一次献祭了以后呢，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呢，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赐下圣灵。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我刚才翻的这个经节，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如今我们看耶稣基督，不像我们在肉身当中认识他，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对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呢，他对我们来说而言呢，现在他是一个叫人活着的灵，就是一个 Holy One。 讲到他是最圣方面的，那为什么呢？这就跟律法无关。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基督里面讲到这个地位的时候呢，我们讲到那个当你对付罪的工价，你的手段是这个义者的血，那个为什么呢？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但这个地方呢，它不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它满足了什么？它满足了为父的心。所以第一段呢，它是律法的要求，律法呢要有罪的要付出代价，所以他说若不流血呢，罪就不能得赦免。但是第二段，当你进入了基督里面，开始你的经历的时候呢，神对你的要求并不是要你去付那个罪的工价，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满足一个为父的心。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父母的，你对你的儿女有很多的期望，那个就是为父的心。这个儿女在你面前，你自己有一个标准，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可得称赞的，这样才是像我的，这样才是符合我要你走的路。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经历，要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那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满足天父的心。所以我刚刚讲到成圣，你把它讲成文言文呢，就是要像耶稣基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他讲，他说那个长子呢，他要带许多的儿子呢进入荣耀，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许多人呢，他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但是对神来讲呢，是越多越好，越多的儿子能够跟着长子进入荣耀，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刚刚讲在基督里的地位是与主同死，那在基督里的经历呢是与主联合。所以这个就进入了罗马书第八章的题目。我们感谢主啊，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要读罗马书，那你可以去看到这里很清楚，他从与主联合、与主同死进入到与主联合。所以你的基督徒的道路呢，是从信开始的，因信称义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也要从信结束，因信成圣。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讲，他说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我们是站在一个因信得着的地位上面行义，然后有在神面前得以称赞得称赞的义。所以这个义呢也有两部分，一个是你从耶稣基督得来的义，那是你的基础；第二就是你在神面前的行为，你遵守他的话多少，你听进他的话多少。但是呢，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呢，你不能够靠着自己，你必须与主联合，把你的注意力从你自己能做多少的这种心态转移到主能够为我做一切。所以 这就是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呢，我凡事都能行。但是我如果看我自己呢，我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我还是那个小灵，我还是那个经营不善的人，对不对？我除了使用他的名，我除了照着他教我新的管理方法，我什么也不会。我如果再回到我旧的里面，用我这一套，我如果认为说，哎呀，反正现在麦当劳在我的背后撑腰，我再用我那一套，我还是要把这个店搞倒。但是我如果在这个新的名之内，我用他的名，用他的财富，用他管理的新的方法，用他所给我的手册来管理他所给我的一切的时候，我就不会失败，因为我所靠的不是我的自己。那这个结果，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这就讲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释放的第二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你不再被定罪，这个时候你不再被定罪，第一个的不再被定罪是你不再有罪的重担，第二不再定罪是你不再有那种做不到的感觉。所以一开始呢的第一面的定罪是还不起，所以你那个被定罪呢，是因为你还不起，你的罪的公价太高。第二面的这个定罪呢，不再被定罪呢，是指的是什么？就不再做不到。但是你这个不再做不到的秘诀呢，不是说我因为得了新生命我可以了，乃是用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就是与主联合。所以呢，一旦你与主联合呢，你就会发现你里面再也不会有人定罪的感觉，说哎呀，我怎么会做不到，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我却去做。所以这就是一个灵的释放，这就是我们开始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经历。那讲到这个经历呢，我想最后有几点呢，我们必须要提一提的，就说关于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那么在基督里呢，它最后我想交通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个基督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范围。一旦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国度，如果我们离了这个范围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老亚当里面去。这个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比如说鱼呢，它要在水里面活动，鸟要在天上飞，这是它活动的范围。它只要在这个神给它划定的范围之内呢，它什么都可以做。它是一个自由的鸟，自由的鱼，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在基督里呢，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以做，只要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范围。那么一个小孩呢，他要长大，必须这个父母为他精心安排一些环境，让他能够自由的成长，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呢，你可以让他有自由的成长，但是他到外面去的时候，他就得很小心，因为那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掌控的范围，所以他有可能要小心车子，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要最后来谈一谈神给我们设的自由是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自由的范围呢，你的灵命才能够很好的成长，很好去发展。所以神给我们设定了三条，不是三条路啊，就是说一个三方面的元素，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成长。第一点就是你的心思要得自由。那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否认这个心思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所谓的 mind 就是这个心思，是你理解事物的关键。所以你一个小孩呢，你教他什么，他接受什么，他将来对人生观啊、世界观啊、财富观啊，那就是他的理解。但我们刚刚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被罪污染过的人，我们的心思是扭曲的，所以神必须安排一个自由的环境呢，让这个心思能够健全的发展。这个自由是借着什么带进来的？这自由是借着真理带进来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所以一个人呢，越读主的话，他越明白真理呢，他就心思就越得着自由，他就变成一个圣经所说的一个属肉体的心思呢，转成一个属灵的心思。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能否认，当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思是像孩子。这圣经给我们明讲，在神的眼中，像孩子的心思是一个属肉体的心思，因为他还带着很多世界的观念进来。但是他能够从一个属肉体的心思转移到一个属灵的心思，变成一个 spiritual， 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呢，他必须要有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神的话 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读圣经的话，还有一点你不要忘记，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不但读主的话，你还要去看主，默想主怎么做，他怎么说，他怎么行，他怎么想，他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给他的挑战压力。那你说我又没见过主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功用。所以这个保罗讲，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面前。谁把那个东西活化，就是 picture， 就是英文叫做 picture。 他说谁把那个东西活化在你们的面前，当然是圣灵。所以我们要借着读经，要借着祷告，这不是一个机械式，不是一个 mechanical 的行为。我们常常说啊，你信主要读经祷告，好像说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戒律，好像和尚信了这个佛以后要吃斋，要敲木鱼，怎么不是这样？这个读经祷告呢，是要为了叫你的心思得自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呢？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第二章给我们讲的。所以主给我们安排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呢，第一点叫我们心思得自由，这个自由呢是借着真理而来的。第二点，你的良心得自由，因为一个人的良心呢，如果有了破洞，他对主的事情呢就犹豫不决，他会常常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主的旨意？我做完了以后，明明昨天很有热心，很有冲劲，今天又觉得说，哎呦，我昨天做那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主？所以你的良心有反复。所以这个良心呢，要怎么样得自由呢？要平安，平安才能使我们的良心得自由。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耶稣基督的血来的，从耶稣基督的工作来的。就是说从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我想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说，这个平安呢是建立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所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平安，就是说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万一这样做会不会搞砸了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会不会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方向。好像现在人家讲说，哦，这个如果我在这边放了一只蝴蝶，就在这个中国就变成龙卷风，叫做蝴蝶效应。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得太大，你知道神这么大，你做了一件事情，先别论对错，你影响到他所有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神看得太小。我们做事情的基础呢，是根据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所完成的，所以那个东西是你的平安，也是真平安。所以保罗说，你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那个做主是 preside 就好像一个裁判他在一个比赛当中决定谁对谁错。所以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呢，就是从主出来的。所以这个良心呢，要得自由是很重要，因为良心如果有破洞，就像船有破洞，他就没有办法来做主的事情。所以主为我们预备了平安，所以你看说这个麦基洗德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呢，他说麦基洗德又叫平安王，耶稣的名字有一个，他也是平安的王。所以这个平安是叫我们得自由的，是叫我们得释放的。最后一点，我们的意志要得自由。这个意志呢，是决定你顺服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刚刚说我们住在基督里的一个关键是要与主联合。那之前有个前提，就是说我的心里面要愿意来与主配合，所以这就讲谈到我们的意志。那很多人的意志呢是非常薄弱的，因为他的意志是受捆绑的。那么如果你再仔细去想想你所有的失败呢，撒旦做工在你的意志上面呢有两个途径啊，第一就是靠惧怕 ，fear， 害怕，恐惧；第二呢，就是靠这个欲望，就是所谓的 desire。它只有这两个途径呢，来影响你这个人的决定。所以我们讲到决定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决定。所以我不要叫大家举手，包括我自己在内，你回想你过去的人生当中，甚至信了主以后，你有多少决定是因为害怕做的？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呢，那个害怕根本不存在。有的时候我们怕，哎呀，我如果不赶快怎么样，等一下就房子会跌了多少啊，股票会跌了多少， 或是我就进不去那个好学区，或是我就娶不到某某人。我们很多时候的决定，我们是在那个惧怕里面，因为这是魔鬼对付我们、影响我们的决定。你要知道，魔鬼不能替我们做决定，但是他可以 push 我们做决定，因为决定还是我们这个人要做决定，否则神怎么叫我们这个人负责呢？但是一旦你做了决定，你就得负责。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第一点，他用的方法呢，就是用恐惧。恐惧呢，让你的决定那个过程程序跟思维呢被扭曲，所以你做的自然而然就是一个错的决定。第二呢，如果恐惧，如果你胆子大，有的人说，我听有的福音朋友说，我不怕死，我才不怕死，死算什么？死了就一了百了。圣经说人都是怕死，他不怕死。那魔鬼说，对付这样的人呢，很简单，就是用欲望影响他的决定，私欲啊，这圣经话就是私欲，让他想。哦，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好，是我要去做，或者说我看别人都这样都成功，我也要这样做。所以一方面呢，如果怕不能够影响你，他就用私欲来引诱你，叫你去影响你的这个决定的程序呢，叫你去做那个合乎他目的的那个决定。所以一方面是引诱，一方面是恐惧。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罗马书，我们如果回到罗马书记上，他里面讲到我，从14章开始到十四节，7章14节到25节开始，有很多的我。那个我呢，就是这个意志的决定。那他的意志非常的薄弱，因为他有私欲诱惑他，他的私欲想，他的私欲要，他的私欲求，所以他的人呢就屈服下来了，所以他就去做了那个违反神律法的决定。那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的意志得自由呢？那么圣经讲到说，让我们意志得自由的这个方法就是爱。所以罗马书5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啊，神的爱就借此显明了，因为神的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爱不是单单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显出来那个爱的行为跟爱的心意而已，他是把整个他的那个爱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这么强调爱的目的，因为我们说他是爱的使徒。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好像是第4章，他那里就提到说，爱里就完全，爱就没有惧怕。所以当你为神做事情的时候呢，不再是出于你的责任感，不再是出于律法的要求，不再是出于你知识上告诉你说对，这是应该做的，因为我是基督徒，好，我就去做。如果你是出于爱神的呢，这个人的意志就得到了释放，他在这个释放当中呢，他的意志就 over time， 就是意志经过时间，他就会刚强起来。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自由的方法，在你的心思上借着真理给你的自由，在你的良心里面他赐给你平安，叫你的良心可以正常的功用，在你的意志上呢，他以他的爱向你保证。所以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受的灵不是奴仆的灵，是什么？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的心与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神的期望，就是说借着这个爱呢，我们所为他做的一切也是出于我们对他的爱。不是说哎呀，礼拜天早上10点钟到1点半就是我该来教会的，因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定规。也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觉得说万一呢我没有打这个电话去安慰人家一下，哎呀，我在神面前好像就没有做到我该做。如果你爱他，你就不会得罪他，如果你爱他，你就会乐意照着他的行为照着他的要求而行。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智慧的父母，他也都知道，就是说当你要一个小孩做你要做的事情，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引起他的兴趣，让他觉得说这个事情做起来很舒服，很愉悦，有喜乐。那在主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做事情很愉悦，很喜乐，心甘乐意呢？就是为了爱。所以你再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他丢弃万事，为要怎么样得着至宝，因为我看万事都如粪土。因为他爱他说神的爱借着圣灵已经浇灌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再是那个从前的我已经过渡到一个从一个 被定罪不得释放的人，属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变成一个良心自由的人，变成一个一切都是为了爱神而做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关于在基督里面的这两面。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呢，神的应许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叫你在基督耶稣里你要站稳你在救恩上的立场，在基督耶稣里面呢，你要住在他的里面，他的应许就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工作呢，完全的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到我们当中来，就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人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就真正俯伏下来说了，神真是在你们的中间。好，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每天的我们自己所看见的难处、忧虑、愁烦出来，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的自由。就像使徒约翰所告诉我们，看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你释放我们的心思，你释放我们的你释放我们的心思，主，你释放我们的良心，你也释放我们的意志。主，叫我们在这三方面得了自由，我们可以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心意来服侍你。我们求主使主的教会得到建造，求主的教会长大，在神面前靠主得胜，使神得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